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怜悯。他虽然是外面下着雨，但是他又把众儿女聚在这里，我们同心合一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写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是你的恩，你的爱。主，你真的在创世之前，你就拣选你的儿女，你就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主啊，你赐给我们永生，你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盼望。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同心合一聚集来敬拜你，这时候就求主你圣善的灵，你就在我们中间用刑，你在每个在这里的人的心中用刑。主啊，让我们得知主你那奇妙的救恩，知道主你恩典的浩大。主，你也真的把你的话语，主啊，真的透过我们的分享，你进入我们的心中，更新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主啊，能够跟随主，做你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我们继续回到传道书。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做智慧人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发现里面有一个词呢，经常的出现。就是"虚空"这个词，对不对？那么"虚空"呢？它在传道书里面的，它是有两个含义。我们常常是，老用第一个含义。那么第二个含义呢？我们常常不太注意。虚空在传道书里面第一个含义呢，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就是没有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都是短暂的，在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些事情，有一天都会消失，就像说成为一场空。所以这是第一个意义。那这个虚空呢，还有第二个意思呢，在传道书中呢，就是说人对神所造的这个世界，甚至神本身，哎，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运行出现的各样的事情，这个世界在各种出现的各样的现象，我们等等，我们人对这些事的认知，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有很多的迷惘。有很多的困惑、不可知或者是不理解，这也是传道士组里面这个虚空的另一层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里面讲的这个虚空呢，今天这段经文主要是指在讲第二个意思。那么前几天呢，可能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看着一个就是小视频啊，它也是真实的事情，就是说老师呢让一个学生，一个班里面的小学生。他是用一个贴空的方式说造句。他说造什么？怎么贴这个？怎么造这个句？他让你说，他用这样的方式，他我长大以后想一个空，怎么怎么，因为怎么怎么怎么，所以什么什么，就他给小让小学生造句了。你看有一个男孩子呢是这样造的这个句子，他说这个小学生说什么？他说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副行长，所以呢，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孩子的这个回答有什么感受？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聪明有智慧的孩子，一个学生呢，我们都可以想一想。那么，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问你我这个问题，就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不管你答什么，回答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工作，模用有是什么职业。最重要的不是你当个什么做个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要成为一个智慧人。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段信息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一个智慧人首先要有的就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他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在这里面，在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先看第十节。他说："我借恶人埋葬，归入坟墓， 又借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那如果大家查考圣经仔细一些呢，你查考这个传道书第八章的第十节这节经文，有人说是这节经文可能是最难翻译也是最难懂的一节经文，因为你要查咱们和合本呢是刚才我说的这样的翻译，但是你如果读英文本的各种翻译，还有读这个新译本，那么它的翻译跟这个几乎是相反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圣经呢？我们读要必须有机会呢，明白原文它的意思，因为原文是圣经的原文，希伯来语、希腊语，它是不会说更新更改的。但是呢，翻译本不管是英文的、汉语的，我们的和合本，它随着这个各种对圣经的研究，那么其实越来越翻译的更准确一些。所以可以说，我们和合本的这句话呢，它翻译的不是那么特别的准确，因为呢，你翻遍这些英文版本，还有这个我们现在的和这个汉语的新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然后我看见恶人得以埋葬，他们生前在圣地往来，而在他们这样行的城中，竟被人遗忘，这也是虚空。”它是这样的翻译。所以你对比完以后发现呢，这个是更符合原文的意思。它不像刚才我们和合本里面好像有两个主语，一个是这个恶人，一个就是要行正直事的人。其实呢，原文里面或者所谓的英文版本里面的翻译，它全是指的恶人。这里面主谈论的都是恶人，没有这个行正直事的这个人，没有，这里面没有这样的这个表述。所以呢，我们就以这个新译本我们为准，这句话的翻译。那在旧约里面呢，通常呢，它表现一个人的结局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有个好的结局的话，哎，就是说他可能就在世上他做了善事，行了善，旧约就强调这个人是有善终的。他到了很比较大的年纪，他去世，哎，他去世的时候呢，要归到他列祖那里被安葬。所以这样，这就叫我们有时候中国人叫寿终正寝，是这样一个人一生，那是比较好的一生，比较好的见证。但是呢，圣经中对另外一种人，就是行恶的人，旧约中常见的话描述这样的人咋描述了？就他们死在城中，说会被狗吃；死在野外，会被天上的飞鸟吃掉。就是，也就说明这些人呢，会死无葬身之地，这是非常悲惨的。所以这通常是那些恶人的结局，就是行恶事的人他们的结局。比如说我们旧约中的那些耶西别、亚哈王等等这些邪恶的人，特别是耶西别，大家都知道他死的时候就被狗吃了，连全尸都找不到。但是呢，不管是被狗吃了还是被鸟吃了，在旧约中这都是对人的一个极大的咒诅，真的是作恶作尽的人可能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才会有这样的结局。所以呢，传道者呢在这里观察到的这个现象，与我们通常我们人所向往的那个现象，或者我们人通常我们认为的那个现象很不一样。因为恶人得不到恶报，好像是一种反常的现象，他在这观察到的。他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他看见恶人得以埋葬，他们生前在圣地往来，经常出入一些哎非常这些的这个神圣的地方，这些庄重的庄严的地方，死了以后呢，竟被人忘记，就是这样一种现象。那这样一个恶人，他活的时候，就是在圣地出出入入，就是被这些。就这些这个高贵的呀，或者这些比较这个有头面的人呢，在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也跟他们在一起。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说他出入庙堂之高，他到哪里都像一个正人君子一样。他可以出入神的圣殿，可以在神的教会，在各种各样的这些慈善或者公益的晚会。在电视台的各样的这些访谈节目都有他的影子， 出现率，他就是这个出镜率好像很高，他显然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然后呢，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一个做尽背后做尽坏事的人，然后他很大的年纪他才去世，而且被安葬，后来竟被人忘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这样的一个恶人，他做了很多的恶事，活的时候呢却没有受到一个我们想象那样的一个报应，没有任何报应在他身上，他活的时候。他死了多年以后，人们把他过去做的那些恶事都也忘掉了，对他这个恶人的样子也都忘掉了，事情就一切都忘记了，就像没发生过一样。所以这对好多这些受害的人，或者是这些行善的人来说呢，心里面好像有一种不平，这么个恶人怎么就这样的就真的就没有得到该有的这个惩罚呢？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世界上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而且现在呢也不是少数。我们可能多少或多或少会听见，每个人都听，可能会听见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在90年代，大家如果听说过的话，在卢旺达发生过一场大屠杀。这样的这个国家不大，但是发生过一场非常大的屠杀。那么这个国家呢，是由两个人，主要是由两个种族组成的，就一个种族的这个头目了，带领他的种族把另一个种族几乎灭绝了。据说是当时呢，这个屠杀了大约是几百万的人，在90年代。我想大家，差不多我们中间这些可能4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应该记得这些事情。我们听到有没有听到说，这场大屠杀，这个行恶的人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刑法呢？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审判呢？有没有对他这些屠杀，他负任何的责任呢？没有听说，好像这场事情，好像历史这一页就过去了，他没这么一件恶行没有受到一点的这样的，好像这个。刑罚这样的一个惩处，那么当时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屠杀了几百万人，然后没有任何人为这件事情来负任何的责任，而且这件事情越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就慢慢的被人忘记了，恶人没有得到该受的刑罚。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的类似的悲剧。我们不说别的国家，我们就说我们自己的，我们生活，我们过去生活的国家，比方大家都知道文革，因为文革有多少约红死掉，被折磨死，六四大屠杀有多少学生被杀害，但是我们知道有没有任何人为这些恶行来负责呢？有谁为这些恶行被惩处了吗？没有，没听说。其实这些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乎被人完全忘却了。所以传道者这里面看到了很多恶人，他活着的时候，常常没有受到该受的惩罚，他们是平平安安的归入坟墓，他们活的时候出入庙堂之高，最后他们死了以后，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他们所做的那些恶事，几乎都被人全忘掉了。所以传道者说什么了？他说这也是虚空。所以这里面这个虚空，这意思就是什么呢？就传道者不能理解发生在恶人身上这些事情，他很困惑，不知道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恶人得不到在活的时候得不到该受的报应，所以这是虚空在这里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一种不可理解、不可知。使人能够非常的感到困惑，这个里面的这个虚空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接着往上看第11节，他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实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我想这句话，我想咱们都可能有这样的同感， 尤其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刚前20年的美国跟现在的美国可能真的是两个样子。为什么？真的就是这节经文里面说的这样的真理。如果人做了恶事，他不及时的给予应有的惩处，那么就对别的恶人行恶的人就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震慑的作用。那跟他差不多的人，或者他行了恶得不到。没有得到该受的惩处，他就会继续行恶，而且可能行恶更甚。反正我做坏事也无所谓，我也不会怎么样别人，也不会被惩罚，所以他就作恶，可能做得更厉害，做得更不在乎。不说别的，咱们大家可能听到几周之前，可能三周之前，在 New York，在纽约，他发生了一起。警察被杀的事件，一个非常年轻的警察，孩子好像才1岁多，好像就被一个凶犯给枪杀了。那个凶犯杀害警察，那个凶犯31岁，他曾经被捕21次，9次因为重罪被捕，2次刑罚，本该在监狱坐好多年，但是就是根据因为各种方式，他就保释出来继续作恶。他一次是判了5年，一次判了3年，所以他已经2次坐过监狱，但是继续在社会上这样的来作恶。跟他一起同车，他是在这个 passenger 这阵坐的，开车的那个人呢，他是12次被捕，他是纽约的一个惯犯，他2002年，他是被判。谋杀未遂，在监狱里面服刑了好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出来。去年还有一次枪支的重案再审，就这样两个惯犯继续在纽约横行，没人没，而且在这，而且他们作恶也不被追究，所以最后把一个警察就那样的杀掉了。所以这就是。就像这节经文里面，就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世人满心作恶，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还有，大家也可能在美国有的州，比方加州，可能还有哪个州来，我忘掉了。就是说，你只要你去商店，哎，你拿东西不要超过好像900块钱多少钱，你就大摇大摆的可以往出走，没人管你，谁管你就是犯法了。你拿这些东西也不能。也大摇大摆的就拿就行了，所以呢，会好多有的商店就被抢，被这样的彻底结果根本都成立不了，好多商店就关门了。所以呢，现在这就是恶行在这个世上横行，没有很好的刑法来制止，就会让这个社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世人满心作恶。那么在12节呢，他接着说：“他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到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总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那传道者呢，虽然前面有这些反常的现象发生，让他很困惑，他也很心里面不好舒不舒服，但是最后传道者呢，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他知道这是一种反常现象，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当反常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也会面对一个智慧的人，我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们还是要敬畏神，因为敬畏神的，就是在神面前敬畏神的人，才能终究。必得福乐，就是不管这些恶人他们在世上有多么这样的恶行，他们得到什么样的他们想要的这种的好处，我们不要被这些恶所胜，不要看他们的样子。就纵然你看见这个世界上有各种邪恶的现象，你不要因此就失去了你人生你自己的方向，你还是要敬畏神，敬畏神的人。终究会和神要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正是福乐的源头。 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所以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你在你工作的岗位，可能你在社会上周围社区都会看见，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坚守我们圣经中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原则，我们就不要失去了我们该走的生活的方向。我们仍然要做我们该做的，因为有一位在日光之上的神，他在掌管一切，他在掌管一切，他有他所定的时间，他有他自己的定规。有他审判的时候，有他最终审判的时候，我们只管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敬畏神乃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继续做，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一些坏人做坏事情，看似他们得到了没有得到恶报，我们也就跟着去做这些坏事。No，不可以的，我们要真的是要敬畏神，做一个智慧人。抱着敬畏的态度，我们去做任何讨神喜悦的事情。就像诗篇111篇第10节，他告诉我们，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智慧人，首先一点就是什么呀？敬畏耶和华。你才是成为那个智慧人的这个开端，才开始，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智慧人。所以，这是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的，要敬畏神。大家经常听到弟兄姐妹也说的背的一句诗篇，大家也可能每个人都会背这节经文，就是诗篇119篇的105节，就是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就是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不是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不是看世界上世人他们所行的、所做的，我们只是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按圣经的教导，我们来过我们的世上的这一生，短暂的一生。我们继续往下看第13节，他说：“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所以呢，我们不要看恶人他作恶多端，生活好像长久的年日，我们心里边就心怀不平。他说他们不能长久，他说他们虽然度过这么长的日子，他说他们的日子像影儿，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就他们度过多少年都不在神的纪念之中，他们度过的日子就像影子一样，哗就过去了。所以他们的年日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得神的祝福的，不得福乐的，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会像影子一样的过去，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了，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你不要看见一个恶人做尽坏事，走旁门歪道，结果他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地位呀、权势呀或者金钱呀，你就嫉妒他，不需要，你继续做你该做的，圣经教导你的那些行善的事情。你这样，他如果恶人这样的行，总有一天。他要为他的恶行付上代价，很可能不是在这个活的这个世上。要知道，人死不是一个终局，人死还有死后还有什么呢？审判，死后还有审判。所以呢，我们只管做我们该做的，不要因为这种不义的作为，我们也跟别人一样，欲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我们也要跟他学，不许，可千万不可。我们仍要做我们圣经教导我们所行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该做的事情，该遵行的原则。他下面接着又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 就是义人所遭遇的，所造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所造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你看这里面，他这里面有两个虚空。所罗门在这里有这对这件事情也是很不理解，所以他虚空在这里用了两次，他都觉得非常困惑不解。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就像《生命记》中说的，哎，你听神的话，按神的教导去行，你就有这样那样的祝福。如果你不听神的话，背逆神，做各样的恶事，你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咒诅。旧约也是这样教导的。但是呢，所罗门观察到的却不都是这个样子。有的恶人飞黄腾达，很多义人却受尽折磨，受尽痛苦。所以所罗门对这些事情很觉得不理解，很迷惑，所以他说也是虚空。我们可能经常，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所罗门不理解这件事情，也可以呢，可以说有他当时的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呢，在所罗门时代只有旧约，神的这个福音，神的这些启示还没有完全，他们所了解到的神的作为，他都没有新约。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是生活在新约时代。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我们有了新约，有了新约的教导，结合旧约，我们就知道神的救恩的全备。神之所以做好多事情，是有他的计划、他的目的的。所以呢，我们今天都理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都有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拯救，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是神的大能，这就是神奇异的恩典。所以呢，今天有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么有新约告诉我们的福音，这是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是蒙了多大的福气。但是在所罗门那个时代，所罗门虽然他写了圣经，写了传道书，写了箴言等等，但是这些新约里面的真理，所罗门那个时候不像我们这么现在认识的明白的这么清楚。所以他当时呢是有他的局限。所以呢，我们本该，其实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是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跟那些恶人没有区别，我们本该和恶人一样遭遇咒诅。但是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本该受的刑罚，而且赐给了我们永生。圣经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呢，神也赐给我们永生，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恶人却要受到审判，永远的灭亡。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敬畏神乃是成为一个智慧人的开端，一个起步。那么第二方面，我们分享的成为一个智慧人呢，就要以神所赐的为乐，我们要以神所赐的为乐。这第十五节，他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那在这个有很多反常事情发生的这个时代里面，而且我们就现在发现的越来越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搅扰我们基督徒的正常的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还可以生活的平安喜乐的来生活，不要被这些邪恶的事情所影响，跟随神的脚步。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勤勤恳恳的工作，勤劳的敬虔的尽我们生活的本分，在这个世界上，神也会赐给我们享乐，我们就在有限的今生去享受我们神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生活，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这种享受我们用勤劳啊，用你的劳动你得来的，我们去享受，这也是神喜悦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这种享受本来讲呢，我们要知道 这种享受它不是一个长远的目的，只是短暂的。因为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短暂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是凭着勤劳和正当的方式得来的，你就可以享受你的劳动成果，这是神给你的福分，神给你的福分，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所以呢，基督徒在生活中，你可以去度假，你可以去享受神所赐给你的天伦之乐，你的夫妻恩爱、儿女一起的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光，这不是犯罪，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赐给你的，你可以怀感恩的心来享受。但是呢，我们要真的是要知道，这些事都不是永久的，都不是长久的。当我们每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这些都不能带走，都不能带走。但是呢，因为我们跟神如果有一种这样美好的关系的话，我们就跨越了死亡。死亡不再是一个人生命的终结了，我们会在永恒里面将要与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与他要永远的在永恒中同在，而且那些跟我们一起有同样信仰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朋友，也要在永恒里面跟我们在一起，拥有神所赐的最宝贵的生命，在永恒中与他永远的同在。在那里，再也不会有世上这些不公不义、世上的痛苦、世上的眼泪，在那里都是全心全人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么，一个智慧人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有限，知道人的有限，我们要敬畏神，要以神所赐的为乐。我们还要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明白什么就能明白什么。我们人一定要了解我们人的有限。这在16到17节，16节说：“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他说：“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大家可能思想一下这节经文里面，尤其最后这句话说：“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他说：“其实这是所罗门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人说：“哎呀，睡不着觉，这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有人经常晚上睡不着。今天可以说，有睡觉问题的人，可能比那个所罗门时代有睡觉问题的人更多。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太多，现在的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这里的智慧，他说：“我专心求智慧。”这个智慧呢，不是说是神真的寻求神那里，就像这种的，哎，敬畏神这样的智慧。这里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使人想要有一种能解开世上发生的所有事情的一种能力啊！我可以想解什么，想做什么就能做到，想要什么就能解开。所以他想要这样一种人的，想要一种这样的一种能力。但是呢，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都是有限的一个受造物，我们都是被无限的造物主神所造的，所以我们都是有限的。只有创造这个世界的神，他才是那位全知全能的，有无限能力和智慧的。而我们，不管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知识有多高，但是我们都不会说什么都能解决，什么都能知道，什么都能解开，不可能。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的有限。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本身也是一个智慧的方面。你有智慧，如果有的人就是讲啊，他这个要想知道，那个要想知道，弄来弄去，其实什么也弄不成。所以圣经讲的智慧，敬畏神。要什么呀？遵循神的律法，真正的认识神，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人。他第17节他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 直到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想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其实这最后这些经文呢，它其实再次在提醒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实在是有限，我们也是有罪，所以我们想知道的太多太多，我们想明白的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结果呢，我们就会昼夜不睡觉，不合眼，就想啊，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个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我这个控制不了，掌握不了。人被好多的愁苦，被这些重担在心里面折磨，所以晚上就睡不，就是睡不着觉。所以这里面他说，神一切的作为，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呀？神一切，就这个世界，乃是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不在我们人能够完全掌握。所以传道者他看到很多这种反常的事情在他的周围发生，他想查出发生这些事情的道理，但是他终究是查不出来，有一就是晚上连名昼夜的不睡觉不合眼也想不通。也就是说，一个有限的人，一个活在日光之下的人，你要想明白神在永恒中，就是超越时空的神的所有的作为，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查明的，总有我们不明白的，好多神的奥秘放到那里也不是让我们明白的，他让我们明白就是那些明明白白圣经上讲明的那些真理，那些神告诉我们的，我们明白一个，我们能做一个，那就是有福了，你就能和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神的祝福，你也会更认识这位造物主，认识这位拯救我们的救主。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他从来不误事，他从来也不耽误时间。我们人可能有时候会着急担心，但是神他不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跟上他走，他总不会给你耽误任何的事情。我在这里呢，想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很小的一个见证，就是大家知道呢，我跟师母呢这么多年来，也是教会一直在支持我俩办这个身份啊，这个办绿卡这个事儿，那拖了好多时间，本来2年前就应该是就办完的事儿了，但是一直拖，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有各种的这个疫情呀，什么各种耽误。那其实呢，我的这个工卡呢，到昨天今天七号，我4月6号，昨天我的工卡其实就作废了。所以呢，如果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如果要昨天之前呢，如果我拿不到这个，我就不合法的工作了。所以那2天其实我也有点着急，我跟师母也一直在祷告，我们看真的是。那个怎么来成就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也有律师也在那追我们，就让我们赶快办这个工卡的这个更新 renew， 我们也都要递上这些文件。但是真的是很感恩，我们人真的想象的，我们人做不到，神真的是做成。那就在4月5号的时候啊，4月4号的时候，就绿卡就。寄来了就批完了，所以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人掌握不了这些事情，神就要到我们这个信心，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照他的旨意去行。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感谢神，不管大家遇到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任何的事情我们人掌握不了，但是都在神的手里。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在干什么，他掌管一切，但是呢，作为一个有限的人，即使你不睡觉的去查，你也查不出世上发生好多事情的缘由，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神掌管一切，他掌控一切，你只要把你的生命，把你的一切交托给他，他不会误事， 也不会误食，因为这是他的应许。因为谁敢说这种话？任何一个总统不敢说这样的话，一个主席不敢说，只有神敢说。圣经里面说，因为他掌管一切，不管我们的呼吸，我们的任何，我们有时候觉得啊，神是不是掌管那些大事情、小事情，是不是神就管不了了？不是的，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神的许可，它不会发生。只有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所罗门的那个时代，严格讲起来，他还不知道人人都有一死，前死后有审判。他只是看到死亡，他看到死亡什么，死亡以后人什么也带不走，他看到人生总有一死。可是死亡后面会发生什么呢？所罗门其实不如我们看得清楚。因为所罗门那时候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死，对不对？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这些，但是我们圣经已经给我们启示了，我们有完全的整本圣经，我们有新约，所以呢，他那时候是查不出来，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比所罗门的时候明白的更多。但虽然我们明白的更多，比那个时代，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解清。都能明白，也不是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不是神。所以呢，今天我们生活在新约的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结果，我们知道在日光之上的神，他教导我们，人不是只有今生，死后死亡之后呢，人还要面对这位永恒神的审判，这位造物主人的神，而且在今世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每个人将来，不管你信神的也好，不信神的也好，都要去造物主、去神的面前来交你这一生你所做的、所行的这本账，都要交的。他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所说的，要来审判。所以呢，我们要在有限的今生，好好的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这是敬畏神该有的一个态度，不要看见别人做不公不义的事情，哎，捞到好多好处，我们也就跟着去做，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不要这样。我们要在永恒的盼望里，好好的过好，度过我们在世上这短暂的人生。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存在各种各样不公不义的邪恶的这些现象。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万事通，不是说什么东西我想知道都能了解，我们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人，就是要敬畏神，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为满足，为喜乐，也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有限的人，在这个世界，神允许人犯罪，让人看到罪恶的结果。为什么有人说，哎呀，神如果那个啥，神把这些罪恶都拦住了，不就行了吗？是，神有这个能力，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要的是人的自己的悔改，为的是把那些不信神的人。也能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能让他们听到福音，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这位神，来接受他成为你自己的救主，生命的主。所以呢，基督徒我们活在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不要迷惘，不要这个不不不不要这个心里面。这个迷惑，不要看见今世的不公不义，就以为神不管了，神怎么回事儿？神他都在掌管，他只是不是按你要的那个时间，按你要的那个方式来出手，来掌管。时间都在他手中，在他凡事都有定时，他留我们在世上的这么一天，都是为了让我们做光做盐。让我们在有限的今生，让我们活出一个神儿女一个美好的见证。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才能被主称为那位忠心、良善、有见识的 仆人。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感谢你在万万人之中，你拣选了我们，主，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过去跟世人一样的，真的不认识你，背逆你，做坏事，做恶事，但是主啊，是你的恩典拯救了我们，你让我们看着我们的罪，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恩典能够回头，能够回转，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主啊，真的求主你，真的继续在我们每位神你儿女的心中工作。主啊，让我们思想你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智慧人，常常有一个敬畏你的心，以你所赐我们的为乐为满足。主啊，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主也让也求主你在我们中间用心，你也在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人的心中用心。主啊，让他们也真的是明白。活这个世界上会有各样的恶事、不公不义的事情，主啊，真的只有信靠你，只有认识你，人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因为我们人每个人将来都会面临真的最后的审判，主啊，真的求主你，真的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他们的救主，一生一世能够跟我们能够一样的来跟随主、信靠你，能够。将来在那最美好的主，你赐给我们的，真的天上跟永恒中跟主你永远的同在，因为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在那里没有不公不义，完全是圣洁公义。主啊，求主你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让我们为着这样的盼望来在这个世上能够过我们美好的一天。谢谢恩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
我们为以上的信息感谢神，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